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就是前面几节经文哈。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呢，前面这几节经文呢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圣经的人呢都读过这里的开头这几节经文，而且这几节经文呢也比较不可思议。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一个盖房子啊，在人看来盖房子，然后呢砍树的时候斧子给飞了啊，然后最后这斧子又给拿回来了啊，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迹哈，它记载在这个圣经的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哈，其实有很深刻的含义。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前面这几节讲个故这个故事哈，这一段经文。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了解它的含义哈，我今天愿上帝帮助我们。第六章第一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大家来看这里哈，首先呢第六章一节啊，告诉我们这次故事呢大概有两类人。一类是什么？先知门徒。另外一个是谁啊？伊丽莎啊。我们来看这个先知门徒呢，他在原文圣经的意思啊，可以直接翻译为这个先知的后裔啊。大体来说呢，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六章第一节前面的这几节它到底在讲什么，你一定去联系新约的经文啊。因为耶稣说过，旧约圣经的每一篇每一章都在讲谁呀？都在讲基督。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列王记下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呢靠着主从第六章中找到跟基督有关系的内容。所以说你去看第六章啊，这前几节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个问题啊，在这几节当中呢，大概有这么一个关系，为首的是谁啊？伊丽莎。发号施令的是谁啊？伊丽莎。负责拯救的是谁啊？伊丽莎。负责听命的是谁啊？先知门徒。而且你在后面几节的时候哈，这些门徒对伊丽莎他怎么去称呼啊？我的主。大家注意，我们刚才读了哈，他称呼伊丽莎为什么？我的主。然后他在伊丽莎面前怎么自称的？我们是你的什么仆人。所以说本质上来说，弟兄姊妹，第六章前面的几节他表面上是这些门徒这些先知与伊丽莎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预表，它预表着在末后的时候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关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在第六章这里，以利亚在这里是来预表基督的啊，以利沙。然后这些先知的门徒呢，这些后辈们呢是来代表门徒，代表今天的教会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先从这个关系当中来去找到跟基督的关系。我这样讲不是灵异解经哈，因为耶稣说过旧约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指向基督啊。我们接下来会看越来越清楚。首先当我们啊讲完这些先知门徒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利沙。以利沙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列王记当中，他是谁的继承人啊？是以利亚啊，一个是他的前辈，一个是他的后辈啊。以利亚的名字呢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神是耶和华啊。注意到没有哈，你会发现以利沙的名字什么意思呢？神是拯救啊。你看到他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先后顺序。也就是说从这个列王记时代哈，上帝首先用以利亚来开启来归正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让以色列人从那种偶像崇拜当中，从那种巴力崇拜当中去认识到真神 啊，就像我们今天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上帝。但是到以利沙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以利沙的工作做得更靠前，他主要是从以色列人的信心，从门徒的信心上，然后靠着上帝的话语对他们进行建造。以利沙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者的意思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啊，是我们的救主。而且呢，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列王记的时候哈，你去看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信仰层面上，在信心层面上呢，以利沙虽然是后辈，但是以利沙的信心和以利沙所做的事工，很多时候比以利亚更多。大家注意哈，以利亚提到过他有软弱的时候啊，有吓得要死去逃跑求死的时候，但这种事情呢，我们没有在圣经当中看到在以利沙的身上去发生过哈。而且在那个以利沙升天的时候呢，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以利沙向他求什么？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感动我，也就意味着这个祷告最终实现了。以利沙的恩赐和信心是超过以利亚的。上帝使用以利亚开了个头，然后呢，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用以利沙在以色列当中做信仰的工作，做传道的工作，啊，我们往下看哈，后边说看呢，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啊，这里有个看呢，这不错，翻译出来了。要说在这里呢，圣经我们注意哈，注意去看，原文的意思是说啊，看呢，我们在你面前所住的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过于窄小，啊，在这里我刚才提过哈，这个以利沙跟这些门徒的那个先知门徒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作是基督跟门徒的关系，或者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而且在原文当中提到哈，就是说我这些门徒说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引申为呢，教会或者是门徒，我们住在基督的面前，啊，在开头就有这样一种预表的关系，说这个地方啊太小了。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列王记下第六章的背景是什么？你可以去看前面的第五章，第五章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就是耶稣所说的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他归信了以色列的信仰，啊，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哈。所以说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会发现哈，以利亚他下面的那些门徒那些信徒是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多到一个地步，原本的那间房子已经不足以再装下这些人。这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这是第六章的一个开头的背景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哈，圣经说啊，以色列人不断壮大啊，亚伯拉罕不断壮大，以撒不断壮大，雅各的这个族群不断壮大啊，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断壮大。在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经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在今天呢，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壮大，不断的扩张，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有很多人归信耶稣，以至于那个地方那间教会容不下他们啊。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福音啊，只要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教会必然有这种属灵上的兴旺和上帝的祝福。我们来看第二节哈，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门徒这些会众呢提到一个要求，他说啊，求你允许哈，就是首先征得同意，你允许我们啊往哪里去啊，往约旦河去，然后我们要到那边怎么样建房屋去居住。最后先知有没有同意啊？先知同意的啊。第二节在告诉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挑战啊，教会在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兴旺的过程当中啊，你会注意哈，在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在某个时期，上帝会让一间教会呢出现这种急速的增长，快速的增长啊，人数快速的增多， 但是教会需要警惕哈，就是说在今天为什么三自教会几乎沦为邪教啊，在中国的很多啊教会你会发现最后人多了也乱了，里边起很多的纷争，最后也陷入到一些非常混乱的过程当中，甚至不如一开始人少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无论是从旧约还是新约，使徒行传，还是单单的从列王记下第六章这里，你看啊，圣经始终在告诉我们，像大教堂，像千人教会，甚至像韩国的那种万人教会，很多时候最终的结果就是完全混乱，成为邪教。真正的教会扩张的模式，大家注意哈，不是说这个教会大了，人数几百人、几千人都堆在这儿，不是。真正教会扩张的模式，你会看哈，是人多的时候要分开，然后有一群人再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在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断兴旺，但是最终借着逼迫分散到各地，又在亚细亚的各地建立教会，神的国的福音得以广传。所以说就是我们宗派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受，就是我们这个体系哈，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说一旦教会超过七十人必须分开，这是我们的传统，这也是符合圣经的，为了避免就是最终沦为邪教啊，一定是这样。而且弟兄姊妹在这里哈，你去看第二节的时候，他也讲到今天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基督徒要出去传福音啊，教会要出去去建立教会，去扩展神国的这种疆界的时候，你必须要得到正当的许可，尤其来说是从主那里来的许可。当然你要听清楚哈，我们需要得到的不是像三次的许可，他根本不出去，上帝他在主那里毫无权柄，我们需要得到的是正统的教区、正统的教会以及正规案例的牧师的授权，然后呢出去建立教会啊，出去开拓福音的境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群人呢有这个意向，这群人也有这个感动，这群人也感到了教会人数增加的压力，他们决定出去建立新的教会，盖房屋就建立教会，所以他们就要出去。但是他们没有擅自出去，他们乃是先寻求了，问了神的仆人，问了神人，询问了这间教会的牧师和牧者，就是以利沙。在经过以利沙许可和同意之后，他们才去行动啊。你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啊，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在教会当中运行啊，包括他们上哪讲到圣灵有的时候都禁止啊，有的时候保罗呢那个起初的门徒呢啊，想凭自己的意思啊到一些大的城市去建立教会，甚至说上帝的灵不许。所以说弟兄姊妹，传道出于神，建立教会出于神啊。最后保罗他们呢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呢被引导去了马其顿，这是在新约的事情。在旧约的时代呢，主要体现为得到神人以利沙的许可，这既是一种奉差遣，这其中你注意哈，不光是要得到差遣的许可，更主要的是得到关于圣职的案例。弟兄姊妹，你要需要明白一点哈，这里的这种问话，包括以利沙的同意，不单单表示同意你去建教会，而且其中也有一个按手和案例。如果没有这种差遣，如果没有这种案例，你是没有权柄到外面去做这种事情。而且你接下来你看哈，往哪里去盖房屋啊？约旦河。我们当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和新约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约旦河跟新约里面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耶稣也是在那里受洗的。而约旦河是世界上海拔最靠低的地方一个啊，它挨着死海，有降杯之意，也关乎着受洗。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一趟奉差遣出去，既是为了建立教会，既是为了扩展神国的啊这种疆界，更重要的一点是与受洗有关，是引人归主啊，给人施洗有关。也就是说建立教会呢，弟兄姊妹，是 要为人施洗的啊。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这里的第六章第二节的时候，今天的基督教会呢需要警惕。第一，警惕追求人数的千人大会啊。另外一个是警惕什么呢？没有经过圣职的案例，没有经过正统的圣经装备，那没有经过牧者许可的那种平民主义宣教。今天你看中国的基督教圈里面有大把的这样的平民主义宣教，他们打的旗号是平民皆祭司啊，整天说哎，我们要去宣教啊，要向回传福音给耶路撒冷啊，这个中国要接过福音的最后一棒啊，说的都天花乱坠，非常好听。但你会发现里边有很多的女牧者、女传道，以及完全没有经过正统案例、正统的圣经装备的平信徒在里面做这个工作，这是圣经所禁止的。所以说从第六章第二节这里，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叫新约圣经所说的凡事按照规矩去行啊。凡事呢在教会当中要有规矩，而做传道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更当照着圣经的规矩和教会的规矩。接下来说，他们到那里呢，要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头来建造房屋。这里原文说的很清楚哈，是到了那里一人取一根木头。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里代表了什么呢？每一个人经过授权、经过案例之后，他都是教会的柱石。经上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的，得胜的主要让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些经过案例的、经过差派的、经过正统的圣经装备的人将称为神国的柱石，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以撒说，他说你们去吧，在这里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一种必要的差遣和案例以及授权。所以说在旧约时代呢有这样的一幕，在新约的时候呢有耶稣差遣门徒，到今天呢有我们的教区、我们的牧师，他来案例培训我们这些新生的牧师，然后我们来建立教会。这是圣经从古到今的一种出于真理的传统。你去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啊，你也能够看到这种这个受圣灵的感动，然后教会呢去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呢去做传道、案例教会的工作啊。从教会初期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传统。第三节，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大家注意哈，第三节这里说有一人说，这个有一人原文有一个冠词，这个有一人啊，他指的是那一个人，一个特定的人，他跟下面那个吊斧子的在原文是一个人。大家注意哈，说话的这个跟那个砍树把斧子砍飞了的是一个人啊。这里你要重点注意这个人他说的话，他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啊。大家看到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哈，不是说得到授权了我就可以撒野了，我得到授权了我就可以任意而为了啊，不是的。你会发现在这里哈，如果我们刚才提到哈，以利沙跟这里的先知门徒是一种预表的关系，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么这里所传递给今天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建教会、我们的传道需要有基督的同在，我们需要以马内利。而且他自称我是你的仆人，在今天我们要自称我们是耶稣的仆人，我们凡事行事不凭自己，不去撒野，我们乃是规规矩矩的按照圣经的秩序去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求神与我们同在。如果基督不与我们上去，我们就像摩西五经里面那些擅自行动的以色列人一样，败得很惨。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不单需要正当的差遣、正常的案例，更需要 上帝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先知与这些门徒同行，在今天是我们与基督同行，与神的道同行，与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第六章四节，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这里的这种建立教会呢，不再是擅自行动，而是一种，就从预表来说，与主同行啊。以利沙来预表基督哈，这些门徒呢来预表今天的教会啊，是一种与主同行的一种事工，是蒙上帝祝福的事工，是有真理有根基的一种事工。第五节，有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喊说：“哎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来的。”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首先，这里有个定冠词，那一个人，哪个人啊？就是上面说话那个人。那一个人砍伐，不是砍树哈，原文是什么？砍伐那根梁木的时候，注意哈，砍的不是一根普通的木头，是盖一个房子，大概硬一根，但是要最终选一根最大最粗的来做什么？根基，做梁木顶梁柱啊。这时候呢，原文的意思是那一个铁器掉水里，当然也可能是斧子哈，原文是铁器的意思。说他就呼求说：“哎哉，我的主啊，他是求来的。”说那个斧子啊是什么？是求来的，当然也可以翻成借来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不是我的。大家要明白一点啊，这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斧头会飞了？为什么？为什么斧头会飞到水里去啊？很简单吧，用力用太大了，啊！中国有个笑话叫“大力出奇迹”啊，就是砍得太猛了啊，砍得太兴奋了，然后一下没收住，啊，那斧子抽一下就飞到河里去了，这时候就哭了啊！弟兄们，你要明白个问题哈，我们刚才呢是以基督的角度，是以教会的角度，以及这种。啊，奉差传道的角度及建立教会的角度来看这里的这个神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仍然是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在建立教会或者说神的国度扩张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出现问题，大家明白哈？因为我们是人，上帝很有意思哈，上帝不是借着天使建立教会，上帝是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容易骄傲的、更容易犯错的。这种有限的人去建立教会，这个人他犯的错误也是我们经常犯或者正在犯的，也就是说我们容易在什么时候犯错误呢？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我们在面对有这样一根原则，这个梁木哈，它代表着原则，代表着教会的根基，代表着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建教会的时候呢，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在核心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就容易犯这种砍树最后把斧头砍飞的毛病啊。很多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在初期哈，尤其是牧师和那些核心的同工，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哈，人少的时候，或者说面对着这个传道，但是在那个地方不太被人接受的时候，人有的时候就开始动自己的主意啊，用一些手段，用一些策略，或者说用人的力量去取代基督真心，去取代我们的圣道，去取代我们的圣礼，去取代我们建教会的原则。大家明白哈？事实上这种毛病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圈子里面比比皆是。我见过有一个三字的牧师，他告诉我，他说我们现在为了传道，那个建立福，那个建立教会吸引人啊，我们把中国的茶道和传统文化与圣经相结合啊，取得更好的效果啊，实际上是非常搞笑的。你的斧头一定会飞，而且飞了最后不一定能捡回来。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往后告诉我们哈，根基已经立好了，要明白哈。那个梁木它是属于教会的根基，但是呢你建造的时候呢， 你要谨慎在上面怎样建造，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此外没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说有各样的工程，有金银火石的工程，有草木合接的工程。如果一个牧师哈，他糊里糊涂的改变的原则建立教会，有可能他最终能得救，但他的工程要被烧毁。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一切顺利，就是最后在砍这根最重要的木头的时候出了问题他的斧头飞走了，因为他用的力气太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在去年去学习的时候啊，有一个温州的一个可能是他们那边教会的，他问我们的牧师，他说你的宣教观是什么，你宣教的策略是什么，把我们牧师问懵了牧师我都没搞明白你说什么啊。他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来去让教会建得更快一些，让人啊吸引得更多一些。诗篇147篇，上帝告诉我们，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唯喜爱什么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上帝不喜欢我们改变原则，上帝不喜欢我们降低标准，上帝喜欢我们去信他，去守住他给我们的原则。所以说在建立教会的事情啊，尤其是在头几年的时候是异常艰难的，在这时候呢是最容易妥协，最容易违背原则的时候，最容易追求人数的时候。如果你妥协，你必然经历这种啊叫大力出奇迹的这种惨痛。什么叫大力出奇迹啊？自己上网上搜一下啊。比方说你买了一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拧不开啊，你不看说明书，你说我咔一下子啊，我把它弄开，所有东西全坏了啊，就是这种例子。所以说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的领受呢，它还是跟建教会有关，它是一种在核心原则上的妥协以及僭越，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但是还好，感谢主，悲剧发生呢有挽回的时候。他就呼求说，哎在，记住哈，原文是我的主，说他是求来的，说这个他就是那个斧头哈，是求来的。这时候需要什么怎么样的继续错下去吗？不对，要赶紧收手，要赶快认罪悔改，赶快呼求主的名啊，像彼得一样，主啊救我，赶快回到正路，回到真理里面，并且回来依靠上帝的恩典。最重要的，这时候要诚实的承认，我们建立教会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都是借来的，弟兄姊妹，它是借来的，这斧头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属于神的牧师，一个出于神的事工，他的好处是非常大的。这里的人他会犯错，但是他能回来，因为他在神面前对真理是有认识的，而且他敬畏上帝的啊。这个人他非常敬畏的，你看前面他说话都很好，他只是这里偶尔就是糊涂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呢在管教之后他又回到正道上来了。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建立教会所依靠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恩赐、讲道，还是说经济啊、物质方面的，这一切弟兄姊妹，你都不能用你的办法去搞，这一切只能仰仗是什么？从神那里借来，借来告诉我们，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用完了还得还给上帝。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些话，哎塞，我的主啊，这斧头是借来的。承认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谦卑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第六章这里哈，这前几节我刚才提过，那个跟以利沙说话的那个仆人，跟那个砍飞斧子的这个仆人，他是一个人。在这里呢，这几节你看了上帝啊，通过这个人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什么叫仆人的画面，就是要什么顺服按照规矩，并且呢不是擅自行动，乃是奉差去传道，并且呢不断的恳求上帝的恩典，并且在走错的时候及时悔改，呼求我们的上帝。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里就缺少着这种仆人的心智，而这种心智本身源自于上帝，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属于神的谦卑啊。第六节，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块木头， 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注意哈，这里原文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那位神人说，有冠词哈，掉在哪里了，他就把那地方指给他看，他就砍下一块木头抛到那地方，后边说那个斧子那个铁器啊就飘上来了。大家注意哈，这个以利沙是不是说斧子上来，不是，他什么，他问什么，掉哪儿了啊？既然是神人，那还问这句话吗？神人当然知道掉哪里了，多此一举嘛。这个掉啊，在原文就是跌倒、坠落、跌倒的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不是说上帝无能，不是说神人的恩赐不够，乃是神的话让我们悔改。就是说你从哪里跌倒的？你要去想哈，你这个斧子什么时候砍飞的？这是说先知借着话让他去思想，你在什么地方呢？你丧失了原则，你在什么地方违背了真理，你在什么地方失去了上帝的恩赐，失去了基督里的平安，失去了对神的那种单单的信靠。你什么时候跌倒，在什么情况下跌倒，你要从什么地方悔改重新站起来。所以说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也说，你应当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劝勉。在这里呢，先知鼓励这个人，也在今天鼓励我们，我们要反省我们过去在教会的问题上因为触犯原则所遭受的惨痛，并且回到起初的正路，回到基督里面去，单单的依靠上帝的话语。他就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看，这里也是一种自白，也是一种认罪。在过去呢，是他指给先知看，在今天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主啊，我在什么地方真的错了，我在什么地方违背了圣经，违背了你的原则，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这间教会。当这一个程序完成的时候啊，这个认罪和赦罪的程序完成的时候，接下来神迹才会发生啊。说他就以利沙哈，就砍下一根木头抛在那里，斧头就怎么样浮上来了。我问一下，铁可以在水面上浮起来吗？不可能的，而且浮起来还飘了一会儿。这是一个神迹，在旧约圣经当中不太引人注目的神迹，但是又不可思议的神迹。你借来的那些又给你了，你失去的恩赐、口才、喜乐、信心又重新赐给这个教会。一个仆人、一个牧师可以重新起来，一间教会可以悔改重新起来。弟兄姊妹，很多的灵派的人讲这段圣经，他就告诉我们要有信心，信心能让斧子丢下去浮起来。你知道这种讲法是什么？你听说过中国有一个山寨版的列王记下第六章叫河神的故事啊？最后啊，这哎呀，斧子掉了，然后河神说，拿两把斧子，一个金的，一个铁，哪个是你的斧子？说那个铁的是我的，好，这两个斧子都给你啊，因为你行得好，你不贪心。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会，尤其是灵派成功神学啊，他邪恶的一个地步，他能把这里这个神迹讲成河神的故事啊，说你看人家信心大，人家行得好，所以说人家斧子又找回来了啊，可惜不是金斧子，还是一把铁的。所以说我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中国传统当中那个河神的故事，我觉得那个就是个山寨的啊，估计就从这里翻版过来的啊，是一种异教的风俗。所以说为什么今天看不懂这个比喻，本质上是因为贪心。今天中国教会很多人，包括中国的教会的一些灵派，他讲的因信称义，他讲的信心是什么？是凭信心求好处。但是你在这里，你却睁眼看不见，这里的所有的神迹都是围绕着建造房屋、建造教会去讲的。所以说这个核心背后的重点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所说的，个人要怎样谨慎在上面建造，因为根基是基督，已经立好，没有别的根基，我们要谨慎怎样在这上面去建造。 不然的话你随时会飞斧子，而你的斧子不一定能再找回来。你坠落到一定程度，你邪恶到一定程度，你偏离真道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可能不再用你去建立教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与那些充满异教风俗的中国的这些基督教圈子的这些人区分开来。我们不求人数，我们不做妥协，我们就是几个人聚会聚几年，我们也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谦谦卑卑的往前走。无论是讲道，无论是牧会，无论是圣餐，都要按照圣经的次序去行，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上帝更大的祝福，不然上帝不会将得救的人去加给你。所以说这个神迹它不是在教导我们求好处，这个神迹是告诉我们怎样借着那基督的根基去建造教会。第七节，以撒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原文说他说你拿起来吧，他就伸出他的手把他拿起来了。我问一下，这个人他改没改啊？改了。他有没有看斧子起来，哎呀一把就抓上去了？没有，他没敢动。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绝对不会擅自行动，只能先说你去拿起来，只能上帝的话语发出的时候，他就伸出他的手再一次拿起来，他的恩赐重新归给他。所以说这里的以撒说等于什么？等于神说。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忍耐，这是一种谦卑，这是一种信心，就是如果没有圣经绝不擅自行动，凡事按照圣经来建立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前边这段经文，就是刚才这个斧子的神迹，它是列王记下关于以利沙所有事工经文当中的一个中间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如果没有中间这一个神迹，就是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神迹，就不可能有接下来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以利沙的事工结束那些巨大的神迹，那些上帝的施恩。因为在这里以利沙的这些底下的仆人学会了敬畏上帝。你看到中间这段经文的区别没有？在第六章前边有一个仆人被咒诅，是谁啊？基哈西，擅自行动，贪恋钱财，最后落了一身大麻风。但是你从第六章第七节往后有很多超乎想象的神迹啊，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时候哈，第七章往后有一个什么神迹哈，那个亚兰王最后派兵围住了以利沙住的地方，最后上帝都能帮他胜过。再往后几乎全部都是非常大的神迹。所以说这一个神迹是接下来以利沙的事工的一个重要的开始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种信心，是一种谦卑，是一种顺服。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恰恰需要这种顺服，不再是自发行动，不再是搞什么策略，不再是平民宣教主义，不再是哎我今天有感动，哎我要起来啊，我今天上耶路撒冷宣教去，哎我怎么样了，乃是要尊重上帝的话语，尊重圣经的原则，在真理里面去建造教会。最终呢，以利沙代表上帝再次向他发出了差遣，你可以重新拿起这个斧头来建造这间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一场神迹当中，跟随以利沙的这仆人学会了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懂得尊重顺服上帝的话语和原则，以及顺服从上帝来的权柄和差遣。这些人在后面会蒙更大的福分，会看到更大的拯救和神迹。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就是讲的以利沙这个时代，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离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一个被人忽略的神迹，这一个经常被人误解成为求好处啊，求好处求钱财的这个神迹，其实它是跟基督有关，跟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有关。我们每一个人要从这个神迹当中学会上帝所要让我们学会的功课。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正道呢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在这末后的时候给我们信心，给我们顺服你的心，顺服真理的心，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能够守住原则，守住你所赐给我们的真道。求你借着你的真道，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福分，加倍的祝福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真理当中，使我们真言教会成为你所爱的教会。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